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家庭，家庭夫妻的性生活，因为家庭是神设立的，所以性和性生活也是神创造而建立的。性是神圣的，性生活是好的。性不但是为了传宗接代，性生活是神给丈夫和妻子的一种乐趣。好莱坞的花花公子的观念是变态行为。性交是一件自然、美丽、神圣的事情，是夫妻彼此之间爱的表达。你的身体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它是神圣的。请您重视你的身体，婚前保守您的童真，婚后对你的配偶忠心。请在自己配偶的身上寻找你的快乐。愿神祝福你。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星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 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的无微不至的妇女比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四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美国纽约时报调查，公元2000年，电脑色情网站至少有7万个，他们用年轻男女演员引诱观众，很多人受引诱上网上瘾而不能自拔。三级片观众很多，越来越年轻。有一次老师发现几位小学生看三级片，看完了就争论小孩子是从妈妈的嘎吱窝里面生出来的。这个事实叫人听了哭笑不得，也反映了父母教导的责任。孩子们如果没有从父母亲得到性方面的知识，色情传媒可有的是谎言。下面我就跟您谈一个谎言，色情录像引导观众认为男女之间关系好就在于性交，如果性交过程不愉快，换个伴侣就是了。这个观念是一个极大的谎言。人会有男有女，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怀着祝福善意造男造女的。圣经说，神见亚当一个人，就说人孤独不好， 所以为亚当造了夏娃，让他们两人彼此帮助。所以有男有女，是为了结伴，为了互相帮助，行走今生的道路。那么怎么结伴呢？神对亚当说，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说男女的伴侣是夫妻，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所以性关系只限于夫妻之间，而不是不高兴就可以再换一个。夫妻幸福，配偶要相互的帮助。神设立婚姻是要人为配偶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所以性生活是要叫配偶高兴。可是看色情录像跟找妓女一样，都是为了自己，这就违反了神造男造女的美意。听众朋友，但愿您找时间跟孩子谈谈性方面的实情，秉着神的真理来讲，不要让孩子看三级片被谎言欺骗误了终身。
雪柔要搬家了，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让她最放不下的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七年的恋情。雪柔20岁就结婚了，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结婚2周年的时候，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先生叫做罗恩，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平常也密切的来往。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彼此安慰，然后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我很爱慕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罗恩说，我也是。这句话一出口，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她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他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再加上偷偷的约会。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牧师问大家，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她爱主，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她知道她犯了罪，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使他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 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和他天天通电话。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他照常上教会，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他好像一个吸毒犯，明明知道吸毒有害，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他跟雪柔说，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话说完没几天，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因为他有了新工作。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她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带着破碎的婚姻，雪柔搬到了田纳西。丈夫给她机会，要她看婚姻辅导。理智上她愿意回转，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可是情感上她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她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一个人做不到。没有多久，她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她电话。依兰说，雪柔，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听她吐诉，为她打气。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雪柔，你对我不忠，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我要洁净你，饶恕你。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祈求，知道我们的需要。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他彻底的醒悟，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跪在主的面前，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那就是他的情夫。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神说，我将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他的指示。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就求神在他的生命里也行神迹，恢复他跟他情夫各自的婚姻。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日夜祷告，求主动工。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他说话，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他告诉他，我要放下你，我要选择生命。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而且再次结婚，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他洁净了雪柔的心，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
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雪柔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
箴言第五章。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我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她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
And this is love.Not that I have first loved you,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and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 and this is love. when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身为美国人的我，很喜欢美国橄榄球比赛。虽然美国的橄榄球在亚洲、欧洲、非洲等不受重视，但是我们美国人以它为秋季所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2009年6月底，我家乡的媒体报告的消息，使得整个的市民、州民以及全美国橄榄球迷既惊讶又难过。美国橄榄球联盟巨星四分卫 NFL quarterback Steve McNair 斯蒂夫·麦克奈尔被他20岁的情妇沙希尔·卡基米暗杀。卡基米向正在睡觉的麦克奈尔开了枪，射击4个子弹，头2次，胸部2次。之后，女朋友自杀了。谋杀案和自杀案今天不谈，今天强调的是麦克奈尔对他妻子和孩子不忠，他犯了奸淫。麦克奈尔有太太和4个孩子，美丽的太太，英俊可爱的孩子，他为什么另外还要找外遇呢？他何必冒险让第三者破坏他的家庭呢？同一个时候，2009年6月，美国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 Mark Sanford 马克·桑福德承认与阿根廷女郎玛利亚·贝伦夏伯有婚外情关系。49岁的桑福德为了前往阿根廷跟他的情妇相会，他不但向妻子撒了谎，同时他也向全南卡州州民撒了谎。主要的问题之一是他犯了奸淫，破坏了他婚姻的誓约。之后，电视台采访了南卡州的一位女性，问她有关州长的情妇和他们的行为。女州民回答说，州长有外遇不算什么，但是她不应该向州民撒谎。我想，州长的太太珍妮不会同意这位女性的看法。你呢？你认为呢？如果接受采访的那位女性的丈夫有外遇，她会说不算什么吗？2009年11月，好几个女人出现说，她们都是高尔夫球名将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的情妇。老虎伍兹是全世界最出名打高尔夫球的人，连那些对高尔夫球没有兴趣的人差不多都听说过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这个人的名字。一样的问题在眼前，为什么老虎伍兹为什么要让他的妻子失望呢？为什么要对不起他的孩子？为什么要破坏他的家庭、他的名誉以及他银行的存款呢？无论美洲、欧洲、亚洲、英国、日本、中国等，外遇是破坏婚姻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面对这个问题，不能说婚外性行为是正常的，不能说有外遇不算什么。家庭是天上的神所建立的，家庭是神圣的， 婚姻誓约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诺言，两个人彼此说，我要对你忠心，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外遇呢？外遇会破坏这句话，使这句话变成谎话。外遇会破坏家庭，婚外性行为会使得家庭破裂。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医学界、宗教界都同意，外遇只会破坏家庭，它不可能会祝福家庭。圣经再三的劝配偶要远离奸淫，圣经再三的劝配偶不要让第三者来破坏家庭。基督教也强调在这一方面男和女完全平等，丈夫不能说因为他是男人他就有自由和权利找情妇或取笑太太，但是如果他发现妻子有外遇他就发怒。不，耶稣基督要求男和女两个人都要保持圣洁，都要对婚姻誓约忠心。那么也许您想要问我，怎么样才可以保持高度警惕呢？怎样才可以避免外遇问题呢？请让我提出三个建议。第一，要保守你的心，要控制你的想法，不要让心里一直梦想到某人是怎样漂亮、英俊、强壮、性感、有钱、好谈话等。圣经中的箴言说，保护你的内心要胜过保护其他一切，因为它是你人生的泉源。箴言第四章。外遇总是在心里开始的，今天的念头就是明天的行动，今天的色情和欲望是明天的挑逗，今天的调情是后天的优惠。第二，欣赏您的配偶，要多注意欣赏已经称赞配偶的长处，以他为乐，让他满足你的心。圣经箴言的作者称赞他的妻子说，贤惠的女子很多，但是你比他们更出众。第三十一章。箴言的作者又形容夫妻之间的爱，他说，你只要饮自己池中的水，你自己的井中自有甘泉，不可与外人分享。愿你的泉源蒙福，愿你从年轻所娶的妻那里得到欢愉，她如同可爱的母鹿，又如优美的母山羊。愿她的胸脯使得你时时满足，愿她的爱情使你时时陶醉。这年第五章。男人的我们为什么不多多的欣赏自己的妻子呢？各位女性，请让您的言行、衣着、态度、性格、表情、微笑等都使得丈夫欣赏你、爱你、以你为荣、以你为乐。第三，时常提醒自己，家庭是你最大的宝贝。如果不小心，如果把心交给第三者，就会迫害你的家庭，甚至于可能会使得家庭破裂。何必让外遇使得配偶、孩子、朋友等人以及 天上的神都改变他们对你的看法和评价。何必拿那最好的宝贝来换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的快乐呢？我请您多多的思考。我是谢德华。
有一个人啊，犯了特别大的罪，这个犯罪呢，最后他被判了死刑。他说我已经伤害了这么多人，我就应该死了就得了，就也真的是罪有应得，所以这个法庭判的也对，我也没什么可争辩的，也是罪有应得，我干脆死了得了。到判刑的时候，陪审团啊说要判他死刑，但这法官说什么？说我知道你有罪，根据法你应该死，但是我爱你，我想让你活着，让我的儿子去替你去死。你看我这样的话仍然惩罚了你的罪，但是我把你的性命保留下来了。哪有这样的事儿？什么地方发生的？在圣经里面发生了。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正义的神，他不可以让你的罪白白的就逃脱了，不受惩罚。所以我们受的罪完全是被耶稣基督替我们来还，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自由，才可以站在这儿说，哦，我过去做的一切的事情神已经都忘记了，因为我只要说我信这位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世界上岂真有这么好的事吗？是有的，这是恩典，是拯救您我灵魂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当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接受这个恩典的话，您的损失是何等的大呀。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啊，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印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都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主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活血 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Ken 和裘尼的结婚纪念。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7月3日是我与 Ken 的结婚纪念日。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时，我会收到很多人给予的鼓励与祝福，我十分的感谢。如今我与 Ken 结婚已经快40年了，我能与我最好的朋友作为我婚姻的伴侣，这实在是莫大的喜乐。但是在我们婚姻初期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如果你读了我们的新书《琼尼与 Ken》，一个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你就会知道我们婚姻的前5年、前10年都是十分困难的。当 Ken 生活在我每时每刻日复一日的残疾的日子当中，他经历了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当我们坚持下去，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彼此包容和鼓励，就这样渐渐的，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有一天我被问到，我和 Ken 的婚姻生活中最特别的时刻是什么？我想人们是在期待我会说一些关于我们一起在海外工作服侍的经历，或是一些令人回味的假期，又或是一个浪漫的时刻。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最令我感动及印象深刻的是在有一次我得了肺炎的时候。那次我在医院住了整整9天， 这对我和 Ken 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肺炎对于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危险。这一次的肺炎更是极其严重。那些日子里 ，Ken 都睡在我医院的病床旁，以便半夜当我咳嗽，他得坐在床上，用力挤压我的腹腔，用力拍打我的背部，帮助我把痰咳出来。他往往一晚上就这样起来有六七次之多。像我这样的四肢瘫痪者，肺功能是不好的，很多瘫痪者的肺炎状况是无法康复的，而我能康复存活下来，真是不可思议啊。显然，上帝托付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完成，对 Ken 也是一样的。从那次肺炎到如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同都怀有一样的独特使命感。我想强调一同这个词，因为在我们和肺炎对抗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一同的感觉。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感觉会在一个烛光晚餐或一场浪漫旅行中发生，但是上帝却往往是使用最艰难的时刻，使我们在婚姻中更加合一，彼此委身，更充满浪漫感受。这个浪漫时刻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和丈夫 Ken 一起在医院和肺炎对抗的时候。当你和你的爱人肩并肩在战壕里，一同来抵挡敌人的时候，这种一同的感觉会前所未有的强烈。压力极大的处境下，会让我们更紧密。我不得不强调一同这个词是如此的荣耀上帝，因为在圣经以弗所书2:22说，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所的所在。所以朋友们，从今天起，寻找一个可以和你一起高举上帝之名的人吧。又是这个词，一同。正如诗篇34:3所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如果一个痛苦或失望或疾病正在将你和所爱的亲人们分开的话，愿上帝赐你恩典和智慧，让你主动地去联系对方，在苦难中一同被上帝建造，使上帝的荣耀得称赞。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初我穿着婚纱，在我对 Ken 说我愿意的那个美妙的早晨时刻。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告诉我说，他看着我坐在轮椅上，缓缓地在地毯上移动时，像极了美丽的玫瑰花车游行那样。愿上帝祝福你。牧师说的对极了，我和 Ken 的婚姻是如此被上帝祝福。愿上帝也祝福你，让我们一同地高举上帝的名。
母亲的辛劳，孩子们只知道一点，丈夫们知道的也不多。大概只有做母亲的才能够深切体会并且同情所有做母亲的人。更重要的是，有什么能够减少母亲辛劳的帮助呢？卫斯理夫人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她的经验与记忆当中，哪一些帮助最能有效地减轻他的劳累，您想知道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卫斯理夫人的看法。
I go to prayer. I believe that the Lord will help in things at times like this. Sitting down to have a quiet time.
Sometimes being by yourself is helpful.
But to me, as I grew up and saw my mother praying, I've learned to take time to pray and ask the Lord.
我非常同情这些劳苦的母亲，尤其是她们心情低落，又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士气提高起来的时候，听着孩子在闹，既要照顾他们，丈夫又要回家了，必须做饭，实在很辛苦。怎么办呢？我母亲的做法是祷告。有时候，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自己安静一下，也有帮助。不过我个人认为祷告真是有效，因为神知道每一位母亲在带孩子的时候有多累。我不求多，只求神帮助我度过当下这个时刻。另外一个能够帮助的是一位体贴的丈夫，知道妻子一天下来在家带孩子有多么累。丈夫需要知道这点，需要被教导。他下班回家之后，得负担起教养孩子、带孩子的责任。比方说我的丈夫，他回家的时候知道我很累，但有时候他说，让我出去帮你把衣服收进来。我说不需要，我请你带带孩子。他说，我看出来你很累，帮你收衣服不好吗？我说，衣服让我来收，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我不希望对孩子发火，打他，说一些我不愿意说的话。你只要把孩子带开，读读故事给他听，跟他们玩，给他们洗个澡就好了。我的丈夫终于明白，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我不需要他收衣服，我不需要他把晚饭弄上桌，我需要他带孩子，让孩子享受跟爸爸在一起的喜乐，同时给我一点时间休息，喘口气，恢复精神跟体力。但是实际生活中常常最管用的还是向神祷告，在神的帮助下度过当时的难处。
Blessed be your name in a land that is plentiful, where streams of abundance flow.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your name when I'm found in the desert place,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wilderness. Blessed be your name. Every blessing you pour out, I turn back to praise. When the darkness closes in, Lord, still I will say,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Blessed be your name when the sun's shining down on me, when the world's all as it should be.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your name on a road marked with suffering, though there's pain in the offering. Blessed be your name. Every blessing you pour out, I turn back to praise. When the darkness closes in, Lord, still I will say,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You give and take away. You give and take away. My heart will choose to say,
give and take away. My heart will choose to say,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 give and take away. You give and take away. My heart will choose to say,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 give and take away. You give and take away. My heart will choose to say,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e.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e.org。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